高兴，很高兴今天我们又能够在神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他，一起来聆听他的话语。其实每一个礼拜，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时间，我们能够安下心来，在这个神圣的殿堂里边，单单的来仰望我们的主，单单的来聆听他的话语。所以最近呢，上个礼拜有于洪杰牧师的培灵会，大多是培灵会。虽然可能我们到现场去的弟兄姊妹不多，但是呢，因为他已经把那个现场直播的 YouTube 链接都给我们了，我也都转给大家了，所以我相信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在家听了，是吧？好，还有好几个小组在小组里面都听了，就不举手了。我估计大家听的很多，如果给了这样的一个方便，现场直播坐在家里就跟在会场一样，你还不听，那就是你的事情了。所以听的人很多，听的时候呢，大家都感觉到哎呦，特别的给力，特别的受鼓舞，那种心再一次被激荡起来。所以我听见好多，我看见好多在微信上大家互相之间交流的时候都说深受教益。的确，这样一个属灵的盛宴是让我们深受教益。那么于洪杰牧师所说的那些属灵的原则，当时我们听了之后深受鼓舞，但是呢，还和我们完完全全的得着还差那么一步，那就是他一定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活出来。你比如他讲那些非常让我们听起来非常神圣的原则，比如说他是让耶稣基督的死在你身上发动，然后呢，耶稣基督的生就可以在别人的身上体现出来，是不是？这道理非常的美好，但是怎么样能真正的发动那个死，耶稣基督死在我们身上发动，怎么发动啊？你拽那个拉手就发动了。要让那个发动必须再体现在我们生命中很多实实在在的环节，所以我们听到了这样一个深受激励深受鼓舞的神特别重用的仆人的信息，让我们心潮澎湃。但是如果停留在那里，没有变成我们生命，没有变成我们生命中的改变，那个就还是差了一点。所以很希望参加了培灵会之后回来，不仅仅是说哎呀，这个讲员真是比我们牧师强多了，也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呢，这是很遗憾的事情，因为那是明摆的事儿，傻子都知道他比我强多了。但是呢，你要停在那里就很遗憾，所以要把他那个原则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活出来。那怎么样活出来的呢？就得再进一步的去不断的学习神的话语，把这些伟大的属灵原则，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一切，这样伟大的属灵原则在生命中给它焕发出来。所以我们还要回到一些圣经的一些基本的教导，就是和我们的人生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密切相关的那一些教导，我们把那些和我们生命密切相关的教导落实在我们生命中，所以那也就是真正的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一个过程。所以今天呢，讲一个特别接地气特别实在的一个话题，就是有关婚姻，婚姻关系，有关婚姻关系的原则。这个对每个人都有意义，年轻人们，你们虽然没结婚呢，那是早晚的事儿，这都有意义，最后对大家都有意义。所以这也是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写到第七章的时候，他就开始了这样一个主题，就是婚姻关系的原则的主题。你看保罗写书的时候，他不是总是在讲一些神圣的道理，叫我们听上去非常的神圣，他同时又把一些很具体的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内容，一些实践的一些内容他也写出来。所以这个七章的这一章里边讲的都是关于婚姻关系的原则。我们先看第一到第十一节，七章的第一到第十一节，因为这比较长，可能一起读有点乱，有点闷。我们这次我们分着读，我们请姊妹读单数节，弟兄读双数节，那样是不是好一点？反正我这已经标上了一二等数了。姊妹请开始来。各有自己的妻子。 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是他们常向我就好。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一起来祷告。恩主啊，你是何等的慈爱，何等的心细，你待我们就像仁慈的父亲待儿女一样，你给我们说这些话都是实实在在的心里话，都是和我们的生命生活息息相关的。因为你创造人类的时候创造了婚姻，这是最美好的创造，可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把这样一个美好给破坏了，我们犯罪得罪了你，我们犯罪，我们的婚姻出了一些问题，所以你要不断地用你圣灵的智慧，你来教导我们。主，我们也实在是需要你的教导，需要你的怜悯，需要你的帮助。主，愿意今天你在这里讨论的这些实实在在的具体问题，可以给我们带来确切的帮助，让我们明白你自己的心意，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婚姻家庭生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所以有关婚姻的有关婚姻的话题，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因为人世世代代就是借着婚姻这样一代一代繁衍下来的。那么这一个永恒的话题呢，又非常的现实，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你就是还没结婚，你爸妈总结婚了吧，所以这样的话每一个人都和婚姻家庭有关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永恒的话题和一个非常现实的话题，是在你我的生活中完全和我们息息相关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来自于神的创造，这个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特别有一个良苦的用心，就是他造的时候呢，他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人，那么同时呢，他是造男又造女，造男造女，所以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就记载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这是非常美好的。这个创造，神造了男造了女，男造了那个亚当之后，上帝看着亚当一眼说，哎，这个人独居不好，就光一个男子，光棍不好，所以上帝就给他造了一个配偶，就从他身上的肋骨造了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以后呢，男人就有了帮助者，男人离开了帮助者活不下去的，所以需要有帮助者，上帝看出来了，就给他一个帮助者。那女人也有了依靠者，女人没有依靠也是过得很惨的，所以这样一个很美好的组合，这就是神当时创造的情况。所以当时还上帝把他们俩带在一起，给他们举行了一个婚礼来见证他们的婚礼，所以这是神最美好的创造。自从神创造了男创造了女之后，整个人生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有了美好的色彩，就有了情趣，就开始了有了浪漫这么一说。光是男现在光是男的不是浪漫，男跟男那个女跟女，但是男女之间就有了浪漫一说，并且呢就有了那个彼此的吸引，让整个的生命可以更加的有内容，更加的丰富。当然也有一个繁衍后代的意义，有男和女才能繁衍后代。所以这种情况我们看到说，真是在神的美好的一个计划里边， 同时呢，婚姻又是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人类的社会，如果我们把它比作成一个机体的话，那么家庭或者婚姻就是这个机体里边的细胞。如果一个细胞健康有活力，那整个的机体都会健康，都会有活力。如果那个细胞出现了问题，恶化了，细胞恶化了叫什么？叫癌症啊，叫癌症。整个社会就得了癌症。所以对于一个社会来讲，我们经常听见有一个词叫和谐，是吧？和谐社会。而和谐如果离开了基本的细胞单位的和谐，离开了婚姻家庭的和谐，那个社会的和谐是不可能达到的。所以非常的重要。但是婚姻的状况，现实状况实际上是非常的严峻的，严重的。不用说社会上那个高离婚率了，社会上那种各种各样的那些婚外情等等，其实据说就在教会里边，有的调查指出来，在教会里边的离婚率和社会上的离婚率差不多。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个报道，是个媒体做的调查。我记得我上一次引用了那个报道的时候，有的弟兄姊妹就跟我说，他说：“哎呀，感谢主，我们教会还没有惨的那个状态，我们还蛮好。我们感谢主，神保守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没有很多这样的离婚的现象。但是我们又仔细想一想，我们仍然需要神的帮助，因为即使是好多的家庭，好多的夫妻在凑合着过，在一起过，但是呢，过得也很艰难，就是经常有很多的时候有同床异梦，有这种貌合神离的现象，并且家庭的矛盾也经常的发生，各种各样的家庭的矛盾经常的发生。所以我们离开了神的宝贵的话语，我们好像自己能够过一个美满的家庭生活，实际上是很难的，很不容易的。更严重的是，关于婚姻的观念现在更加的混乱。婚姻的观念被那些离经叛道，被那些自由派的那些完全反对神创造的婚姻这样的思想给混淆了。整个婚姻的观念里边，现在呢，就是原来我们知道婚姻就是退回到50年、40年，没有人认为婚姻是除了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夫一妻的结合之外还有其他的形式，没有人这样认为。但随着这个自由化的发展，现在倒好，现在是同性恋婚姻在许多西方的国家合法化。有人说我们东方社会东方文化比较含蓄，我们就不太接受这样的观念，但是也不是。我们知道台湾已经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了，所以这样一个趋势下去，现在在欧洲的一些地方，所谓的人和动物之间的婚姻，人畜婚姻，就是现在也开始提到了议事日程。其实在荷兰就有一个女性和她的狗结婚，政府也给她办了婚礼，当然现在没有合法化，但是已经有这样的诉求。另外呢，所谓的群婚也开始提上了议事日程。我们就看到说，自由派他们就想方设法的把一个正常的健康的这样一种家庭婚姻制度完全的把它动物化，就变成一群牲口，群交的牲口，就把它动物化，并且是把它断子绝孙化。因为离开了一男一女的创造，那个人类就是会断子绝孙的。所以这些事情我们听上去你们可能觉得摇头，觉得什么事儿，但是却在西方的自由化的社会里面大行其道。甚至好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认为这个很时髦，这才叫现代意识。我们这些坚持传统婚姻的，他们认为是尸骨不化的老八板，所以实际上是非常严峻的。因此我们需要从圣经来的原则，我们需要一个至高的原则。因为你要听人去互相之间去理论去辩论的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都觉得自己的看法有道理，但是我们不能听人的，我们要听神的。 我们只能服从圣经，而圣经中呢，对于婚姻从来都没有含糊，没有模棱两可，都是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婚姻就是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他们彼此之间的一个盟约，一夫一妻的制度，这个是圣经里一再强调的，并且呢，上帝也怕我们忘记，他不断的在圣经中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申，并且对那些违反婚姻原则的现象不断的警告。保罗就好几次写到了关于婚姻的事情，我以前也讲过，就是保罗的关于婚姻的一些教导。那么今天这一段第七章这一段，它大概呢是一共分了五个方面。我们刚才从一章到十一节到十一节这一段经文，我们大概要讨论三个方面的问题，我们下一次再讨另外两个方面的问题。我们看保罗在这一章里提到了什么。在这一章里保罗提到了一个特别的问题，就是是独身还是结婚。这个问题虽然不是太普遍，比如说在座问一下的话，说谁愿意独身的，我就不让你举手了，大概不是太多，不会太多。虽然不是太普遍，但是呢还是需要澄清的，因为有些时候呢大家就会有一些疑惑，说到底这个问题怎么样来对待。你比如说独身生活是一个选项，这里面承认是一个选项，那这个选项呢就是说你可以做决定，说我愿意选择独身生活，但是这种选择必须是来自于神的，必须是从圣灵来的，必须是神清楚地给你这样一个引领，叫你这样做的，而不是一种被动的无奈的，或者是一种受于一种体制或者一种制度的限制你去独身。我们想想天主教那些神父是不许结婚的，那是规定，但是他不是他发自内心的，他是那个体制规定他不许结婚，所以就出了很多的问题，经常出丑闻，经常出很多的丑闻。还有那个佛教出家人，那个少林寺那些应该也都不是不结婚的，结果最近有个会长，有个佛教协会的会长出了问题了，被告上去了，所以也会出很多的问题。所以这种制度性的，这种被迫的，是一定要出问题的。但保罗看独身的时候呢，保罗把这个看作是非常美好的事情。你看见他说的是非常的正面的来宣扬，他高调赞扬独身，因为什么呀？因为他自己是独身的，他是独身的，他终生未娶，所以他说好，男不近女不结婚，好，他直截了当的说这是一个好事。他甚至说，他说如果那些愿意独身的人能像我好都好。不过呢，虽然他这样说，但是我们也知道说他指的是那些特别有神给的特别的恩赐，并且呢给他这样的一个引领的人。这样的人挺多的，就是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的先例。我认识一位宣教士，他是新加坡人，他后来在那个美国的基督使者协会，在那里边做同工，这个叫邓大姐，她就是终生未婚。她一生把她所有的精力心血都奉献给主耶稣基督的所呼召她要做的事工，她一辈子传福音，她带着所有的人都很好。有一次我们去宾州去看她的时候，我们当时因为这是工作了嘛，就感动说给他买一身新的衣服，我太太知道他都比较熟，然后他跟我们说那是他第一次拥有全新的没开包装的衣服，一生都穿旧衣服，他就是旧货店的常客，并且弟兄姊妹捐给他的，他就那么一生过来的，一生高风亮节，这样的人实在是有的，非常的让人感动。还有那个斯多德牧师 John Stott， 如果你们比较熟悉的话，就是这也是基督教教会界里边非常有名的一位领袖，他也是终生未婚老人家，他前一段去世了，他也是个比较欣赏和敬佩的一位牧师，所以这样的先例是有的，所以保罗才说这个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只要圣灵给你这样的感动，给你这样的一个身份，给你这样一个呼召，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可以 全心全意的，心无旁骛的，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献给主耶稣基督的事工，主耶稣基督要我们做的这个福音事工。不过保罗也特别说明了，保罗在第七节说，保罗说这个人领受神的恩赐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这样，有的人是那样，有的人是领受了独身的恩赐，有的人独身他就受不了了，他就出事了，所以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因此呢，这里边保罗说独身是一个特殊的恩赐，特别的恩赐，很特别，一定是从神领受来的，有这样的恩赐才能去做。因此他就说独身不能感情有事，不能勉强。第九节他说要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你要是有那个情欲，你就不要强制压制，还是去结婚为妙。因此独身不能感情有事，不能血气。经常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情况，就是年轻人失恋了，被那男生骗得很惨，所以就觉得说所有的男生没一个好东西，这辈子我就不结婚了。这是一种血气，就是很血气的。其实不是所有男生都不是好东西，好东西还是有的。所以这个不要一遇到这样的事情就给自己断了退路，并且有的时候遇到一些挫折，比如过得很艰难，最后终于离婚了，离婚之后说再也不能找了，再也不能再受这个罪了。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感情用事的情况。因为人，上帝把人造成男性和女性，普遍的来讲，一般的来讲，上帝是神是希望男性和女性是彼此之间互相结合形成婚姻和家庭的。所以总而言之，保罗呢实际上对这个结婚的人充满了理解，甚至他对这些失偶的人、丧偶的人他也很理解。他说要是有这样的需要就去嫁娶，不要强忍着。所以他像过去那个中国的传统社会，如果是丈夫死去了，那个寡妇是不提倡再嫁的，是吧？是过去有这样一个传统社会。那么在犹太社会里面，在这个圣经里面不是这样的观点，说是还是可以再成为家庭，因为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所以神非常的体贴我们，神非常的理解我们。所以对这个问题来讲，结论就是绝大多数的人还是应该结婚。绝大多数人，神给我们的命令是让我们结婚，是命定要我们结婚的。并且呢，绝大多数的人是有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叫做繁衍众多盖满全地这样的一个使命，因为人类需要这样一代一代繁衍下去。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保罗虽然说这是一个特殊的恩赐，但是如果这个恩赐不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就不要去自以为是的去涉及到这样的一个境界里面去，就要完全的明白神的心意才好。这是第一个原则，所以他讲到的那个原则呢，大概跟我们关系不是特别直接，只是一个我们了解神有这样的心意。但这个下一个原则就非常的有意义了，跟我们大部分人都有关系了，就是夫妻之间要应尽的一些本分。什么叫本分呢？就是你那个身份在这里，你就应该做和你身份相称的那样的一些事情，你就要行使这个身份这职能。那么夫妻之间身份是什么？一个是丈夫，一个是妻子。夫妻之间也有这样的一些义务和责任，他们必须要实行的。首先一个叫做合二为一的本分，所以经文中提到了这样一点，就是二人之间的联合是神所命定的，要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呢，这个一体实际上这件事情除了在创世纪里面宣告之后，主耶稣基督他也在以后教导门徒的时候也教导过门徒，所以也记载在新约的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里边。如果你去找19章马太福音、马可福音10章都记载着同样的话语。耶稣基督引用旧约圣经，天父上帝的旨意就是要二人成为一体，与妻子联合，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说明什么呢？说明夫妻之间彼此的关系，那才是最根本的关系，最重要的关系，是超过一切关系的，不可分割两个人。因为说句实话，你的一生跟谁在一起生活的最久呢？不是父母，不是儿女，儿女长大了，一上大学基本上就再也不属于我们了，他们就有自己的空间。那结婚了之后更是，他是另外的一家人，这也是上帝所提倡的。最长的和在一起相依为命的那个人是我们的配偶，所以这个关系是最重要的，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圣经才说要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离开父母不是说你要搬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搬到加拿大去，离开国内的父母，不是这样的一种身体的离开，而是一种依赖性的离开。不要再依赖于父母，而是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一个家庭。这个独立的家庭是由丈夫和妻子组成的，所以这关系很重要。夫妻关系之间呢，实际上有的时候呢是要特别注意的一些事情，就是注意呢不要让父母夹在夫妻中间，或者是不要让自己夹在父母和配偶之间，那个是非常难受的，非常尴尬的。因为比如说一个丈夫又想讨好母亲又想讨好妻子，哎呦累呀，那叫三明治夹心面包，那很难受的。其实最正确的态度就是就有一个优先权，这个你在做父母的，我也做父母的啊，我们担待一下，这是上帝这么说的，这是智慧。我们做父母的等他真正成家之后跟他就是朋友的关系，就不要再试图把我们好多的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观念强加于他们。就比如说孩子教育这件事情，肯定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呢多听他们的，任凭给他们，让他们去教育。当然我们该说的还是要说，但是不是强加在他们的头上。我们做子女的对父母仍然要尽孝要尽责，但是呢你与配偶的关系你们两个好好商量来管好你们自己的小家庭，这个才是根本的。所以这种关系是非常的清楚，就是夫妻的关系超越一切的关系，超越于父母的关系，超越于子女的关系。如果夫妻之间关系好，跟父母之间的关系一定也好，和子女的关系一定也好。反过来和妈妈的关系特好，和媳妇儿的关系很糟糕，那个就一定是很糟糕。所以这关系要处理得好，这是第一个，是夫妻二人合二为一的本分。合二为一呢还包括一个方面，就是夫妻之间有夫妻这个在座的成年不一样，就是那个和夫妻之间要做的事情。这个夫妻之间要做的事情呢就有的时候就很难出口，所以不管是希伯来文化还是中华文化都用一些别的词来代表，比如说那个鱼水之欢啊，什么那个云雨啊，什么就都用一些那个你不知道它啥意思那些东西。这里边呢希伯来文用的什么呢，别用合一之分带妻子，合一之分就是一个本分。什么叫合一的本分呢？实际上说白点就是夫妻之间那个彼此的性生活。这里面讲到一个原则是在哪里呢？这个原则呢是说夫妻不属于自己了，夫妻的双方不再完完全全属于自己，说我是一个个体，我不喜欢，我不高兴，心情不好，累了等等，你是完全从一个方面从自己考虑的。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不完全属于自己了，还属于对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说没有权柄主张自己身子，我不理你，我自己有权，这个是不对的。而是说两个人谁也没有独立的权柄，而是一个共同的合一的权柄。我们管这个叫做，最近不有个词叫什么共同体嘛，这才叫共同体。夫妻是一个共同体，所以所想所求的一切事情都是两个人共同的事情。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没有权柄主张自己做自己的决定，而是属于对方的，互相属于对方，不能是以自我为中心，不考虑对方的感情和要求。另外一个呢， 还要注意是绝对不能用拒绝和夫妻之间的这样的关系来惩罚对方。有的时候是生气了，惩罚你，我这个给你点厉害瞧瞧，把你踹床下去。这种情况呢是最不好的做法。当然呢，圣经说有一种情况是可以的，就是我们先分房。我们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咱们俩祷告，好好祷告。哎呀，这样基督徒，如果有这样的基督徒，为了好好祷告的事说挺年轻的就分一段时间，这个我真佩服。我不知道有没有啊，在座的，反正有的话挺好。但是呢，这种情况呢，圣经也提醒我们说，你祷告完了，祷告完了，还要同房，所以不能说我还祷告呢，我祷告半年，祷告一年，那就有问题了，那就不是祷告了。所以这样做呢，圣经也很实在地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不好好地处理夫妻之间的这种很亲密的两性关系的生活的话，那个对夫妻关系的杀伤力是非常大的，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因此夫妻之间要尽本分，其中有一个本分就是这个本分一定要尽到。还有一个本分是彼此忠诚。彼此忠诚呢，就是在这里，在这段这一节第二节经文里边主要讲的就是避免淫乱的事情。所以这里面讲到说，但要避免淫乱的事，男子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应当有各有自己的丈夫。你要看那个解经书的话，解经书好多解经书都特别强调这一段，说有自己的妻子，妻子是单数的。这个呢，就是因为中文呢，中文在这方面呢不太讲究。你比如说皇帝的妻子，皇帝的妻子你不知道是哪个，对不对？最好的是说皇帝的妻子们，然后这样你就比较清楚了。但是呢，那个中文这方面呢不是特别讲，但是不管是希伯来文、希腊文还是英文，它都有复数那一说。所以说男子各当有自己的妻子 S， 各有自己的丈夫 S， 这就不对了。所以一定是单数的，没有 S， 没有 S， 这是单数的。为什么这样强调呢？是因为要特别要避免那种多重婚制、多婚制，就是那种那个像犹他那个摩门教似的，他们有多妻制。多妻制呢，这个是不合神的心意的。不管他怎么说，说那个亚伯拉罕有啊什么的，不管说谁，虽然是有，但是圣经里边绝对不是提倡那样的事情。同时呢，有自己的一个妻子，有自己的一个丈夫，那个唯一的妻子、唯一的丈夫，这才能体现出忠诚来。比如说据说那个有后宫剧是吧，后宫就体现不出忠诚来，谁对谁也不忠诚，掐成一团，好像是这样的是吧。所以只有这样单一的一种关系，这样才能保证彼此之间的忠诚。因此是单数的。忠诚是指的是什么？忠诚就是不淫乱，淫乱就不忠诚。所以这里面讲的就是这样子。因此无论是男是女，在婚姻里边的男女都要特别特别的注意，我们彼此之间，上帝已经把我们结成一体了，如果谁违反了这样的一个盟约，这样的一个结合，那就是犯罪，那就是不忠诚。这个不忠诚是很伤关系的，非常伤关系。你不用说夫妻之间关系了，你就是职场的关系，忠诚也是很必要的。听说最近有那个把公司的机密的那些材料偷出来，一些技术核心技术偷出来，然后去卖钱，去这种情况是不忠诚。因为什么呢？因为每一次，我不知道那个其他人了，我是参加过几个公司，那个每一次签那个合约的时候，其中都有一个保密协议，都有一个那个公司的职员的守则。你签那个时候，你就是同意说这些东西是公司的，我在这做的所有的贡献，所有的东西都是公司的。你同意了这样一点，你就应该忠诚持守。要不然的话呢，万一像现在这个关系，中美关系紧张那个时候，就会容易出一些麻烦。所以忠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谁都不喜欢吃里扒外， 谁都不喜欢叛徒，那婚姻之间更不喜欢。婚姻之间，夫妻之间最不喜欢的就是吃里扒外，最不喜欢的就是叛变、不忠诚。不忠诚这个现象啊，实际上上帝看上去他是非常恨恶夫妻之间的不忠诚的。上帝恨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把夫妻之间的关系看的是无比的宝贵，甚至把它比作上帝和他的子民的关系。你看上帝跟那个以色列人说，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是耶和华。这个对以色列人说的这个话，实际上就是一种求爱的话，或者是一种丈夫的诺言。他是在用一种夫妻的关系来比喻他和子民的关系。如果上帝把和子民的关系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话，彼此之间的忠诚看得很重要的话，那也我们也领会说上帝为什么拿婚姻来做比喻，就是上帝把婚姻看的这个关系也是看得无比的重要。因此我们说夫妻之间不忠诚，这个是大罪，是个彼此之间的大罪。还有一个本分，还有一个本分呢，就是同舟共济的本分。同舟共济，最近不是出了点什么，公共汽车上出点什么事儿，好像国内有人就说，哎呀，怎么能这样呢？我们都在同一个车上，是不听说过这样的说法吧？但我说的有人懂，有人不懂，我太太肯定不懂，她不看这些。那个，我们都在同一个车上，我们都在同一个船上，这是一种比喻。但是最近我也看了一个基督徒律师张凯弟兄，有人听说过吗？张凯弟兄写的一个东西，他说其实我们不是在同一个车上。他说因为什么公共汽车那些事儿没人管呢？是因为管事的人不在公共汽车上，他们坐的是豪华的车，他们根本不知道坐公共汽车人的辛苦。但是夫妻之间是在同一个车上，夫妻之间是在同一个船上。中华文化里面有一种说法叫做同船渡，同船渡是神的恩典，神把夫妻二人放在一条船上，放在一个家中，那是一个特别的恩典，特别的安排。因此彼此之间一定要同舟共济。因为说到同舟共济呢，我就想到说有的时候啊，我们看到有的夫妻彼此之间好像是各过各的。我以前在那个美国的时候，我公司里有一个北京来一个女同事，她嫁了一个，她也不是嫁了一个，她和一个洋人同居在一起。有一天她开车的时候，忽然发现她过去那个雪佛兰，过去开个雪佛兰变成凌志了，大家就说哎，换好车了，不错呀。后来她说什么呢？这是我的男朋友卖给我的，跟她一起住了七八年十来年了，她男朋友一个二手车，她男朋友换奔驰，然后把凌志卖给他的，因为不是妻子，这也没办法，他就这样。所以那种关系有啥意思？表面看着好像挺风光的，好像钱挺多的，实在是特别的凄惨。我认为，如果哪天你回家之后，你饭菜摆上来，然后你得掏兜那个拿钱买，那日子就没法过了，就是。所以夫妻之间不能再分彼此。不能说是这是你的钱你不要动啊，这是我的钱你不要动，你多花你的钱，就没有什么在你的我的了，就是我们的钱，就是我们的财产。还有呢，夫妻之间不要再说什么你妈怎么怎么，你看你妈那德行，你妈就怎么怎么，这个是很伤人的。我不知道你们有人还有没有人这样说，我是听过的。我有时候去一个家里边去说的，他们随便就说出来，都是你妈怎么怎么样，这个这样说是很伤感情的。那不是你妈我妈他们，咱妈咱爸。所以夫妻之间的这种关系已经是一体了，绑在一起了，那个一根绳把这你俩小蚂蚱拴的等等的拴在一起了，分不开的。所以不要再去分你我。当然怎么样能不分你我，这里边给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原则，一个办法，那就是以弗所书所教导丈夫和妻子这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来。教会怎样顺服基督， 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里面的秘诀，这里面的一个最关键的原则就是舍己。怎么样能够让彼此之间真正有那种不可分割的美好关系呢？就是学习耶稣基督。余洪杰牧师不是也说吗？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道路，是我们的榜样。耶稣基督爱教会怎么个爱法？舍命，为我们舍命。所以我们爱他，我们愿意顺服他。最近也是在给阿伦和米娜做那个婚前辅导，我们也强调这一点。如果夫妻之间丈夫连命都可以为你舍，你还不顺服，你还是人吗？那你太不对劲了，对不对？他命都可以为你舍了，你跟他的关系还能不好吗？一定是非常的美好。所以这种舍己，这种付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我们可以向主耶稣来学习。所以要想让妻子顺服，做丈夫的男生们拿什么来换？舍命，舍命的爱，真诚的爱。我以前听过一个牧师讲一个故事，挺有意思。他说有一次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大的演讲家，他发了一个广告，发了微，不是微信，那时候还没微信呢，反正贴了广告，题目是什么呢？你想要让你的妻子待你如国王吗？如果你要想知道这个谜底的话，然后哪天哪天我在哪儿有这个公开讲座。那一天他一进那个大堂一看，哦，里边坐的嗨呀呀的满满的，全是老爷们儿，全是这个男生坐那儿直播听着的。然后在上台就说，想知道吗？怎么让你的妻子待你像国王一样，想知道吗？大家都伸长脖子说，想知道，想知道。然后他就说，窍门就是你先待你的妻子如王后。讲完了走了，大伙还没听过瘾的，什么什么啥意思？还没明白的，啥意思？明白不明白？很明白，很明白。需要自己先率先做出牺牲，做出让步。所以这就是夫妻应尽的一些本分，不是所有的本分了，这是举几个例子，根据这一经文有关的举几个例子。如果我们能够尽到自己的本分，那关系就会好起来。每个人都尽，夫妻双方每个人都先尽自己的本分，先自己谦卑下来，先自己主动的去寻求夫妻之间关系的和睦，这样夫妻关系一定好起来。这里边呢，第三个原则，我们不是说一共五个原则吗？这是第三个，今天就讲三个。第三个原则是关于离婚问题的原则。最近伦理学也讨论了这个问题，是吧？伦理学是 Jenny 讲这一段，是吧？是电安讲这个，我不知道那一天人数多不多，但不管怎么说呢，这个问题也挺有意思的，也挺重要的。我们也需要来好好的看一看神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因为说句实话，虽然我们教会真正离了离婚的不多，但是跑我这来闹要离婚、有离婚的想法的，可是也不那么少，也那么有那么好几家了的，来到我们面前，都是一肚子委屈，都是说他不好，他怎么不好，你给评评理，他怎么不好，满肚子委屈，一两肚子理由，但是恨不得就是说，觉得让你认为都说，哎呀，你太受害者，你太值得同情了，我们太拥护你了，太理解你了，他就希望人这样说。有的人理直气壮，拍桌子瞪眼睛，就是我有理。有的人强词夺理，哎，不是那么事儿，怎么反正不管怎么着，争来争去都是说，牧师，你说是不是他的毛病？是不是我有理？这我非常的为难，我非常的为难，因为这个离婚的理由太复杂了，这些好多的事情我分不清楚，对错难以评判，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啊，你怎么能让我评理？你太高看我了，连清官都难断家务事呢，对不对？我又不是清官，当然我也不是贪官，我不是官，我是仆人呢， 我是一个老仆人，你让一个老仆人给你们俩来评理，我没有办法评。我要评的理就是，首先都让步，都先认错，先找你们俩。我经常说，你说说，如果这个事情在这个矛盾关系中，如果你觉得你要是有责任的话，你哪个地方做的不得体的话，那是什么？哎呀，反正是挠破头也想不起来，就是不觉得自己有错，问题就出在那里。所以我跟弟兄姊妹经常是，无论是谁找我有这样的一些要调解的这样一些关系，调解关系的要求的时候，我都跟他表露我最后的一个底线，就是如果你来是想为了夫妻关系能够和好，能够往和好方面去转换的话，我老命都可以舍，我可以陪着你，我可以和你一起祷告，一起来寻求神的旨意，我可以听你们的诉说，我可以当垃圾桶，我你怎么骂怎么什么，我都可以当垃圾桶，当那个拳击包，怎么都可以。但是只要你声明说我们走不下去了，要离婚，现在就要离婚，下面你就是帮我分家产吧，那个时候我就退出，我绝对不会做分家产的事，因为我要分的话分不公平的。所以我的底线就是，只要你哪一天说出来我们要离婚，一定要离婚了，我就退出。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感谢神，其实我们教会有的时候虽然有些矛盾，但是都没有走到那一步，神的恩典呢、啊？神的恩典。其实走到那一步，为什么有的时候人想要走到那一步呢？其实都觉得说，如果我现在过得不爽，如果离婚了再找一个，嘿，那肯定就过得好了。但是实际情况真的不是那个样子，真的不是那样子。所以离婚的做法是违背圣经的，离婚的做法神不同意，神的心意说不应该离婚。那么这一段经文呢，讲的就是不要离婚，这里面说的是已经嫁娶的不妻子不可离开丈夫，离开了不可再嫁，要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这一段话呢是一个吩咐，是一个命令。保罗还特别强调说，哎，这可不是我说的，这是主说的，这是主吩咐说，因为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人说的不算，但是主说的，这是一个命令。同时呢，这里面也讲到说，如果人真的是违反了，离了，离开了，但是呢，也要寻求和好，再重新寻求和好。那么神的本意就是说，那个两个不可离开，不可离弃，这是神的本意。所以从根本上来讲，离婚的做法不合神的心意。所以我说离婚不是基督徒的选项，刚才说独身是选项，你说我可以受圣灵的感动，我可以选择独身，但是圣灵从来不感动你说你离婚吧，离婚不是基督徒的选项。我们不应该把离婚作为一个 possibility。 其实我做那个婚前辅导，那个下一课可能他们就会知道，我有时候也问说，你认为在什么情况下你们才可能来考虑分手？哎，有人就写啊，那个反正是写他的理由，各种各样的理由。其实呢，那里边有一个选项，那里边有一个那个 choice 是写的说 never， 是写那个不是选项，我从来不，那个才是来自于圣经的，合乎圣经的一个最正确的选择。那有人可能不服气，有人可能不服气，说怎么样？那个难道无论怎么样都得糊弄着过下去啊？牧师，你知不知道那个没有爱的婚姻在一起是不道德的？有人就这样跟我说，并且也有人说，哦，我知道圣经里有说那可以离婚的经文，他们多处找的就是这节经文，都是这节经文。这些经文是这样说的，申命记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儿，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里，打发他回家去。他们觉得，哎呀，上帝太理解我了，哈哈哈，他有什么不合理的，我就不喜悦他，我就叫他回家去离婚。这不是有圣经根据吗？其实这里边不合理不是说好像说，哎，他做菜太咸了， 他说话声音太大太吵，他这个人不修边幅等等，不是这样一些事情，不是我们想象那些理由。那么人的理由都很多，人理由比如说这个啊，最多一个理由就是什么叫做性情不合，有这话吧，是吧？天情不合，其实你自己性情不改的话，性情跟谁也合不了，没法合的。还有的说那个他这个人这不好的习惯，其实没看看自己的，自己不好习惯也有很多。所以这些不合理的事，这所谓的不合理的事，圣经说的这个不合理的事，根本不是我们想象那些事。以我的感觉，以我的标准来说，他这事不合理。他穿衣服形式不对，他这发型不好，不是那些不合理的事情。这里边唯一的一个不合理的事情，在旧约里边，就是犯了淫乱。那么，所以在《申命记》里面提了这样一条。这件事情呢，有人也挑战过耶稣的。耶稣说不许离婚。当时也有人说：“哎，为什么？凭什么？”那法利赛人就挑战耶稣，所以在马太福音这一节里面，法利赛人就提出来了，说：“你说不许离婚，摩西说许可，我们听摩西的还是听你的？”然后耶稣就马上回答他们说：“摩西为什么许可你们？是因为你们心硬，是因为你们的思想太不好，因为你们已经定下心来要搞这样的事情，所以呢。”与其让你们乱搞，不如给你们卡一个界限，说只有这样一条，犯了淫乱的这个可以考虑离婚。所以原话耶稣是这样说的，摩西是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人不可分开。所以耶稣基督说得很清楚，是因为人心硬，人要离婚，所以呢，律法给我们定了一个界限，说除此之外，其他的离婚都是不可以的。但并不是说犯了淫乱，有不好的跟红杏出墙，在这种情况下就一定要离婚，也不是要一定要离婚，仍然在对方悔改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接受他。所以我想象啊，就是。人想要离婚的时候，人都是想象说在追求一个更美好的一个配偶，以为说这个一堆毛病我要再找一个，一定是善解人意，一定是温柔善良，因为是完美无缺的。如果有人这样想的话，我请他醒醒，这个叫做这个比什么梦还要更不靠谱，这叫黄粱美梦。因为我们在世上我们都是罪人，凡是两个罪人凑在一起的时候，肯定有很多互相之间要得罪的地方。如果不改变自己，如果不能舍己，如果不从自己做起，找谁你都过不好，一定还会出毛病的，还是不圆满的。所以从根本上来讲，基督徒离婚不合神的心意，这个神不是像我们这样的。因为在圣经中，耶稣基督强调我们说，婚姻是一个盟约，签了这个盟约之后，就要守约，守约到底，守约终生。当然有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原来可能是没有仔细寻求神的心意，在婚姻关系中造成了很多的裂痕，甚至是有一些矛盾，已经形成积累到一定的程度。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神的带领，需要神的帮助，来帮助我们来修补关系的裂痕，来恢复关系破裂的关系。要这样做的话，一定要悔改，一定要先认罪，要彼此之间都先悔改认罪，并且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的执念，放下自己原来的那种各种各样的那些偏见，让我们按照圣灵的感动，让我们决心，下定决心去追求和睦，并且呢，愿意为修补关系做出牺牲，这样才可能使破裂的关系能够重新恢复。当然最终呢，就是像耶稣基督说的那样的是，从前，但起初并不是这样，起初不是这样， 起初是什么样呢？起初是上帝让人立了婚约之后，让他们一生来持守，但是起初。现在不是有一个词儿叫做不忘初心，听说过吧？这词儿特时髦，不忘初心，这个才叫不忘初心呢。这个初心就是在创世之初，上帝造在人关系之中的最初的那样的一种美好的关系。这个初心我们不要忘记，当然呢，也不要忘记你们刚恋爱的时候。我看见现在刚恋爱的这些年轻人们，哎呦，恋的爱的死去活来的，我好像我们原来那个也是一样，都是那样子。那才叫初心呢，要保持那样的一个初心，坚守神在我们生命中所立的婚约。所以关于婚约的事情，我不知道那个有好多人，有多少人是结婚之后才信主的。如果结婚之后才信主的呢，就没有在神的面前立过婚约，对吧？一定是没有了。我就没有，我结婚那时候那是40年前，那是那个还是没有在神的面前立过婚约。我是有这样一个想法，在明年的家庭月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时间给你们原来在没有信主之前结婚的这些人，没有立过婚约的，给一个机会，我们一起在这里，我们一起来重新再蒙立那个誓约。其实在前年2015年，我们有一次那个有一个婚姻的一个培训，一个讲座，我们在这里已经做过一次了。我们再提供一个机会，如果你们夫妇都在这边的话，给一个机会重新在神的面前再立誓约。大家拭目以待啊。所以这个先透个，这叫剧透，先透个风。所以我们会做这样的一件事情，让我们真正是记住在神面前的誓约，然后好好的从现在开始守约终生。当然是还有例外了。如果我这样说没有例外的话呢，可能大家觉得也不对。除非是什么情况呢？除非是有人身的安全的隐患，比如说家暴，比如说可能的一些那个人身的安全的事情，或者是有一方就是已经无情的离开了，你都没法找他，没法再去恢复了。在这种情况下，被动的一方可以承认这样一个现实，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或者说这是一个保证人身安全的这样一个需要。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分开。但如果是悔改了，如果是病好了，如果是这个一切都正常了，还是要考虑恢复。所以这就是神关于离婚的这样一个心意。我们需要求神怜悯，因为确实生活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我说的不是全面的，这只是一些原则了。我们就说原则这个事情是我们要去掌握的，我们要持守的。但是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特殊情况，我没有办法一一的来全都提到。所以呢，就求这样的一个原则成为我们弟兄姊妹心中要持守的一道底线。那么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你根据圣灵给你的感动，你和弟兄姊妹，你信得过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寻求神的心意，来具体来面对。所以今天呢，哥林多前书讲的就是关于婚姻的事情，他讲了三个方面。我们今天讨论了三个方面，其中有一个是要慎重地看待独身的恩赐，这个恩赐必须是从神来的，不要是凭血气，要走上这条道路。并且呢，夫妻结婚了之后要持守彼此的本分，彼此之间互相之间的本分，并且要尽力竭尽全力避免离婚的结果。这是神在我们婚姻中所定立的这样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三个原则。愿意神的话语常在我们的心中，愿意神也是亲自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对夫妻和以后可能会成为夫妻的年轻人。当我们在神的里边的时候，愿神赐给我们的婚姻永远的蒙他的祝福和保守。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的话语。主啊，今天你让我们重温了有关独身，有关夫妻本分，有关离婚的这样一些原则。这些原则对我们的生活生命都很有意义，需要我们时刻的牢记。 求圣灵帮助我们把这些原则记在心中，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能够向神来寻求。主啊，也求你赐给我们夫妻之间能够有彼此相爱、彼此互助、携手终生的这样的一个坚定的信念，让我们靠着神的帮助，靠着神的引领，走我们生命与彼此之间携手终生的路程。主啊，求你来做我们婚姻的主，做我们家庭的主，求你看顾保守每一位弟兄姊妹，他们的婚姻、他们家庭、他们将来的家庭，让我们一生能够行在你的旨意当中。这样祷告祈求，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
心意的家庭生活，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好，请弟兄姊妹们一起站立，我们唱回应诗歌《立定心志》。
不要让世界夺去我的心，不要让环境蒙蔽我的眼，不要让谎言使我而发沉，不要让困难拦住我前行，我要选择主的道路，放下为自己路上的真理，我要宣告主的大能，来呼喊哈利路亚。我立定心志，一生赞美你，我立定心志，单单敬拜你，用生命讲和永远在我心，我的心志走在主圣洁光中。不要让困难夺去我的心，不要让谎言蒙蔽我的眼，不要让谎言使我而发沉，不要让困难拦住我前行，我要选择主的道路，放下为自己忧伤的真理，我要宣告主的大能，来呼喊哈利路亚。我立定心志，一生赞美你，我立定心志，单单敬拜你，用生命讲和永留在我心，我立定心志，走在主圣洁光中。
好，请弟兄姊妹们继续保持站立。
好，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同祷告。主，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今天也真的是 带给我们你的话语，求你祝福我们中间，不论是已经在婚姻中的，还是以后要进入婚姻的，求你都在我们的心中工作，给我们这样的一颗信靠和依靠你的心，让我们有持守一颗基于圣经对婚姻的这样一个观念。主啊，恳求你，恳求你在我们中间帮助和带领我们。我们也为我们的会众来向你献上祷告，求你自己亲自的托住我们的会众，让我们弟兄姊妹们朋友们都可以行在你的心意中，被你的话语，被你的能力所托住。主，我们中间一切有需要的，在身体上有需要的，在生活中有需要的，我们都求主亲自的托住，亲自的帮助，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山寨。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也为着我们的奉献来向你献上祷告，因为主你自己乃是喜悦我们来奉献。正如圣经上所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主，我们就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应许，让当我们真的是愿意从我们让我们从你而得的这一部分可以来重新的奉献给你的时候，主啊，你就在我们中间，你亲自的祝福我们，亲自的恩待我们，求你自己亲自的带领。感谢赞美主，也求你给我们的教会有这样的智慧来去使用弟兄姊妹们的奉献，能够行在适合的这样的事工中。感谢你，愿颂赞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命，阿们。大家请坐。好，所以奉献是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权利，也是义务。然后如果弟兄姊妹们今天有感动奉献的话，就在我们的大堂出门的右手边有一个奉献箱，箱子上面也有一些的信封和帮助你可以来去奉献的一些材料。好的，我们下面呢是我们今天欢迎新朋友的时间，所以我们今天在我的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林肯路教会崇拜的这样的一些新朋友？哎，那里有一位。好，稍等一下，我们同工会把这样话筒送过去，欢迎你自我介绍一下。好，就欢迎自我介绍一下姓名，然后跟谁一起过来的。现在
大家好，我叫张嘉玲，然后是刚到这里来读书的，然后大一新生，然后很高兴认识大家。
好，欢迎。然后我们在后面还有一位。
大家好，我叫张川，大家可以叫我 Jerry。说起来有点惭愧，我在华水路生活了14年，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林肯路教堂来参加这个主日礼拜活动，非常高兴，感谢全德的邀请。那么非常感谢李牧师刚才精彩的布道以及传播福音，感谢您。全德说可以讲1分钟，那么正好李牧师今天讲的是婚姻的这个话题，我就用30秒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我昨天呢代表安省保守党参加了这个安省保守党的这个全国大会。2000名党员最后来，就34个大家比较关心的议题进行了这个投票选举，那么通过了很多很多议题，我可以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这些议题呢都是对家庭的传统家庭价值观的尊重，对父母这个对自己孩子教育权利的尊重，而这些议题的通过都会在未来的4年里，这个对整个安省的这个政策的制定会产生深重的影响，所以说希望大家。不要这个丧，这个 losing hope， hope is on its way。好，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好的，那在我的左手边还有其他的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吗？好，如果左手边没有的话，那我们看看右手边，在我的右手边有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和弟兄姊妹们吗？这里有一位。
大家好，我叫李强，我是不是第一次来林肯路教堂？我是一直在楼下，但是我是新婚，但是我确实在婚姻上有一些困惑。然后今天，这个姐姐她就把我叫上来，正好听到了李牧师的一些讲解，我还是。心中有一些困惑，然后有一些释怀，然后我知道怎么去，为人一个丈夫应该去，他的责任应该是怎么样去，将来怎么在婚姻中扮演 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谢谢，谢谢李牧师。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好，那我右手边还有其他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吗？好，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大家一起再次欢迎，欢迎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三位新朋友。好，在我们聚会结束之后呢，在大堂后方的房间里面也会有这样一个特别的欢迎新朋友的一个时间，我们大概会有5到10分钟大家简短的交流，教会的牧师和同工们会一同的跟你交流，然后也介绍一下我们教会的一些情况。好的，下面是我们今天家事报告的一些时间。今天在我们的单张上面有三个报告事项，其中第一个事项是马上要到来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12月15号在林肯路教会国语堂会有圣诞晚会，然后节目的彩排的时间定于12月8号6:30到9:30。所以的话也特别的欢迎，就我们也特别的感谢全圣基姊妹在这样的一个节目中的所有的策划和筹备工作，然后也特别感谢各个小组提供这样的一些的节目。好，所以请大家特别预留时间，在12月8号6:30到9:30晚上，预留时间安排彩排的这样的过程。好，第二个报告事项是在就是我们的圣诞晚会是在12月15号，但特别感谢神，就在这里我们也有这个圣诞晚会的这样一个 poster。好，然后第二个报告事项的话是在12月15号是我们的圣诞晚会，但是我们12月14号就会有多伦多的一个短宣部福音短宣队，然后其实这个福音短宣队是由多伦多的短宣中心所组织的，然后短宣中心的这样的一个负责的牧师彭牧师上个月也来到我们中间，有给我们有一个信息的时间，所以他彭牧师带领的这个福音短宣队要来到滑铁卢 和这里的教会配合，向社区来传福音，然后也会去帮忙就是宣传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圣诞晚会的活动。然后主要的方式的话是联系好的地方去报佳音，比如说包括一些的餐馆和一些的公共场合，在公共场合也会发单张。如果你有传福音的热情，并且能够参与陪同和接待的话，请你向马斌姊妹报名，然后我们会需要负责一些他们短宣队的弟兄姊妹的这样住宿晚餐和早餐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然后还有就是说陪同他们到滑铁卢的这样的不同的这样的公共场合，一些社区一些餐馆来去有这样传福音的过程。然后也特别感谢神的是他们在14号下午来到我们中间之后的话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培训，然后告诉大弟兄姊妹怎么来去跟其他人分享福音，然后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在12、15号上午应该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培训，所以请弟兄姊妹也正预留时间参与这样的培训，让大家知道如何去跟其他人能够来去分享福音。第三个报告事项的话是在圣诞节前英文堂有两个活动可以邀请我们中文堂的弟兄姊妹一同的参与，其中第一个事项的话就是是一个传统的事项了，就是我们过去几年也都有给孩子们送圣诞礼物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在12月2号前在1楼艺术墙下面可以领取一些空的鞋盒子，然后你可以在鞋盒子里面放入支票，支票的话主要是用于付邮费和这样的一个，但应该是7块5的这样的一个支票，然后用于负担邮费，然后也可以，然后在鞋盒子里面可以放上大小适合的这样一些礼物，所以就是，然后在12月2号是去楼下1楼的艺术墙下面领取，12月9号前返回这些盒子，然后这样的话，英文堂会把这些盒子一同的寄出去，寄给一些小孩子们。好，然后第二个事项，我们中文堂弟兄姊妹可以一同参与的是一些，是英文堂准备向一些住在收容所的生活有困难的妈妈们，他们的小孩想给他们的母亲送一个圣诞礼物，然后这时候我们也会需要大家的一个金钱奉献，也需要大家的义工的帮忙。然后12月1号的话是外出采购日，英文堂的弟兄姊妹会把这些相应的东西采购好然后带回来，但我们需要事工来去我们需要义工来去帮忙这些小孩子来去写这样的卡片，然后还去把这些包装好然后去寄给他们的母亲，所以我们义工主要做的工作的话是帮助小孩子们写卡片和帮助他们来去包装。 然后所以这些具体的详情可以到一楼的General Office 去询问。好的，这些就是我们今天主要的这样的一些报告事项。然后亮安弟兄还有一些需要补充的事情。
只有一个啊，就是如果我们那个圣诞晚会呢有一个儿童的那个歌曲节目，如果您的孩子愿意参加，跟我联系一下，然后我们下周和下周可能聚会结束后有短暂的排练，那个我也这边准备了那个歌曲的歌谱，也同时可以现在就可以给您，所以结束后如果您孩子愿意参加这样的歌曲节目，请跟我联系一下，谢谢大家。
小红姊妹也有一些报告事项，还有就提醒一下，有需要接孩子的弟兄姊妹可以下楼去接孩子了。
我就在这里说一下，我们下个主日敬拜完后，我们诗班开始为圣诞节的节目开始练习。如果有弟兄姊妹你们有感动的，愿意参加，我们都欢迎。但是我们需要具体的人数，因为我们要准备一些简单的饭食，所以呢。有感动的你们就报名，然后通知我一声。好，谢谢。
好的，下面请弟兄姊妹起立，我是我们三一颂的时间。
赞美真神万福之歌，山生灵感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们。
请牧师祝福祷告。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